届参加我们这个第二场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电话会议啊，就关于个股啊，我们也是打个广告吧。往后呢，我们也会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给大家就是带来不同的这个创新药公司的一些更新的报告或者是电话会啊。那第一场呢，我们就以这个恒瑞医药为这个开始啊。那个我是国泰海通这个医药的这个研究员啊，创新药的研究员廖国文。然后呢，我们这个于克清老师呢也是跟我一起在线那我们今天呢就还是来分享更新一下恒瑞医药为什么选恒瑞医药作为这个第一家这个分享的公司呢？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恒瑞医药它其实在这一波创新药的下跌里它是很无奈的啊，就是基本面呢其实特别好，对吧？然后但是那个股价呢一直往下走，对吧？你看那这其实创新药整体的下跌好像也是从恒瑞这个和 BMS 交易往后开始的，那其实这笔交易呢它是肯定是大超了预期的啊，所以就恒瑞它的基本面很强，那现在呢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底部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觉得恒瑞医药它是一个有高确定性的这个资产我们不管就是从这个短期修复的维度去看也好，还是从这个一个更长周期的持股的这个思路去考虑也好我们觉得恒瑞呢其实都是这个最优质的这个标的之一啊，特别是恒瑞的基本面其实它也担得起现在这个创新药一哥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们还是选择恒瑞作为我们的这个那个首要的这个推荐来给大家更新来分享一下恒瑞医药的一些情况那我相信呢其实已经跌到这个3300亿左右啊，之前其实更低3000亿左右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位置上呢我们觉得这现在就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几个内容吧，就一个呢我们觉得恒瑞呢它其实已经在一个比较底部的这个位置上了，那恒瑞的这个底怎么算，对吧？我们那个用 PE 怎么算或者 PS 怎么算，这个怎么算，然后恒瑞这个弹性到底能看多大，对吧？我觉得就围绕这两个问题呢去做一些这个更新和分享吧。好，那这个 PPT 呢其实是我们也是之前有一些这个更新啊，包括这个是我们之前这个恒瑞跟 BMS 交易落地以后就更新了我们的模型，然后再这个更新的这一个 PPT 当然呢我们其实也在更新恒瑞的两个重磅的这个潜在的重要的一个资产啊，我们觉得那两个资产其实被大家也 miss 了，可能再过个一周我们也会新发恒瑞的一个报告啊，去给大家分享这些优质的这个资产。总体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一个呢恒瑞的这个它为什么已经见底了，我们觉得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从估值上来看呢其实恒瑞它基本上不考虑出海业务的一个估值，它就是基本上是3000到3500亿左右，3000亿呢其实已经是非常底部的一个位置了，那这个估值它长期是怎么交易出来的，我们觉得用几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呢可能肯定是用这个 PS 的这个估值去看用 PS 的估值去看恒瑞呢其实它这个创新药的这个销售包括仿制药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体量呢其实已经是创新药销售的体量已经是非常大了，我们225年恒瑞的一个创新药的这个销售的体量大概是163亿人民币左右那这一个销售额呢其实换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它在25年当年的这个医保内或者是创新药中国的这个销售体量里大概已经占了 10% 的份额了就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大概有 10% 就是由恒瑞做出来的这个贡献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就是因为恒瑞呢它其实确实是非常多的管线在研，然后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创新药在上市其实恒瑞现在已经上市了大概有20-30款这个创新药了，而且它处在后期的创新药也是特别多的从这个26、27、28、3年呢其实公司也给出了指引，大概每年要获批多少的这个创新药，以及是每年要新增多少的这个医保的这个适应症，整体呢恒瑞可能到28年它可能就有这个30-50款创新药在售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觉得一个呢短期呢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创新药在售，那另外呢我们更长一点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话，恒瑞现在大概有这个小100条这个在研的这个管线，包括还有可能100条临床前的这个管线，这些管线其实也有不少它其实也是在临床二期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 fast follow 的这个有非常有确定性的这个资产了。那整体恒瑞它上市管线就是可能有50到80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恒瑞的整个这个创新药收入你去冲个1000亿的人民币，对吧？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恒瑞的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创新药呢它都是一个呢是这个国内呢基本上都是第一第二名，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疗效呢恒瑞的临床得益于恒瑞优秀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能力它的这个适应症的覆盖也好，包括它这个临床数据的表现也好，都是第一梯队的，所以基本上恒瑞在每一个细分方向它都拥有一个在中国排名前三的，然后这个疗效又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药在手，所以而且呢它不仅有这个像别的小 biotech 可能每人手里有一款，恒瑞一个公司呢可能手里就有可能100款这样的这个创新药，对吧？ 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 PS 的估值上啊，仿制药那边可能就是两三百亿的估值，那恒瑞的创新药这边对吧？我们觉得就值个可能1000亿、3000亿的这个估值，整体呢就是3000到3500的这个 PS， 我们算出来这样一个底啊。那另外呢，就是就我们从这个 PE 的这个维度来看呢，其实也是我们觉得比较能看得比较清楚的啊。恒瑞呢今年的这个归母净利润啊，我们其实没有在 BMS 的交易以后啊，并没有太过多的去进行一个上调，但实际上呢考虑到今年 BMS 新增这个交易，其实它有不少的这个首付款啊。除此以外呢，就是今年恒瑞它有非常多的已出海的一个资产，它要进入临床的下一个阶段，这些资产呢，其实都会给恒瑞带来里程碑的一个收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公司那个 GP 摩根大会或者公司研发日的那个小 PP 那个 PPT 啊？其实公司在那个 PPT 里就给大家分享了公司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对外授权的这个业务，它的一个放量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啊？基本上就是从26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里程碑收入的持续扩大。那可能呢，我们在30年开始就可以看到这个销售分成收入的慢慢的占比的扩大啊。那过去两年呢，其实都是首付款嘛，首付款就是贡献了可能有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从今年开始呢，我们里程碑的收入要慢慢的开始扩大。那再往后呢，这个销售的分成收入会慢慢的开始扩大啊。我们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使得公司的这个对外授权的业务呢，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就是类永续的一个业务了啊。一方面呢，就公司对外授权的资产其实特别多，它不仅有单一的资产，还有和海外的合作伙伴现在去进行早期合作开发的这么一系列资产。这么多资产就是就是我们这就考虑成功率啊，比如说考虑成功率3-50%啊等等都可以。这些这样子情况下，其实公司也会有不少的资产的，我们觉得可以跑出来，跑到全球的这个全球上市或者等等吧啊。所以就是公司的合作的那个资产呢，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公司它又源源不断的在推进更多前沿新药的一个上市开发啊，所以这个呢就支撑了公司强大的这个基本盘了啊。那也这也是得益于公司可能在创新药领域做了有这个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积淀啊，有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每年进入临床呢，其实大概就有30-40个创新药，然后源源的不断的补充自己的这个在研的大概100条左右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管线啊，这个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公司强大的这个对外授权的库了啊。不仅是在研管线能授权，早期管线现在临床前的很多管线也能实现对外授权，所以我们觉得恒瑞的这个对外授权业务是不是可以，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永续的一样的一个业务了。那今年考虑对外授权业务的情况下，其实现在这个估值对应恒瑞的这个 PE 倍数呢，大概也就是30倍左右啊。要知然后在27年呢，其实可能这个倍数就已经到25倍左右去了啊。但是要知道这个恒瑞呢，其实它一直以来的这个估值中枢都是45到50倍的，这个也是因为在过去的20几年，恒瑞它其实是一个复合增长，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有接近30%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白马公司啊。所以在当年的那个这个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其实给恒瑞一倍多的 PEG 对吧，也就是对应了它这个40-50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啊。其实恒瑞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估值中枢，那我们现在其实26年恒瑞对应的这个当年的这个 PE 呢，大概也就是30倍对吧啊。我们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了，那包括27年呢，其实这个会进一步的去增长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怎么两种算法在算吧。其实恒瑞的底它都是这个3000亿左右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3000到3500亿，它是肯定能够支撑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恒瑞的业务拆分出来去看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BD 业务啊，虽然我们在这里做那个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就这个报表上呢，我们比较保守了，把它每年的这个创新药分成收入就假设是一个恒定值，那实际上它应该是会快速的去增长的啊，快速的去增长。刚才逻辑我就不多赘述了。那另外一块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公司的这个国内的创新药业收入的这一块呢，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非常值得去期待的，也就是国内创新药的这个业绩的兑现。那现在呢，其实公司也在是加速的收紧对于仿制药业务的这个投入，所以呢，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公司的这个创新药收入还不错，但是当期的报表这个表观的那个药品销售的这个增速它不是特别快，那也是因为这个仿制药的体量大，所以隐拖累了它这个整体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长啊。那现在仿制药的比例一个呢在加速的下滑，另一个呢就是创新药的收入在快速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公司未来的这个业绩是越来越像创新药的那个增速可能30的一个复合增长去看齐的啊，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了。我们觉得呢，其实从26到28年去看的这三年的维度，其实公司的这个创新药的收入的增长它是有望加速的啊，它都可能不是维持一个30的增长，它是有可能是加速的。这个底层逻辑在于什么呢？就是这张表格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能够解释这一点啊，就是公司呢其实每一年它都会获批很多的这个创新药，而且呢现在公司它都会有那个PPT 给大家分享到底每一年我们公司的目标要推进哪几个新产品上市对吧，哪几个新的适应症上市，这些其实都是有分享的。那这么多的这个适应症和新的这个药品呢它每一年进入医保了以后，那它在这个 一进入医保后的第二年开始进入放量，这个就会成为公司的又一轮增长的引擎的这个来源啊。我们可以就看这个表为例吧。25年的时候呢，公司虽然又批了九个创新药，但是这九个创新药呢，它要需要经历今年的这个医保谈判啊，25年当年的医保谈判，那所以它在26年开始呢会开始进行放量啊。那包括就是26年呢，它可能有这个三个新的药呀，还有几个新的适应症啊，这些呢会在27年这些进入医保开始放量，支撑27年的一个增长。所以呢，虽然25年的这个创新药获批数量比较多，9个，但是因为24年的时候恒瑞它这个新批的创新药和适应症不是相比之前的没有那么多，所以25年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增长啊，我们看到好像是 20%、25%、26%， 对吧，就好像比之前的30的增长好像略微下来一点，也是有这个原因嘛，就是公司其实现在创新药的体量这么大，需要比较大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数量的增长啊，适应症增长或者新品的这个上市，才能够拉动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那我们从这个26年来看呢，就非常好，哎，这个25年一共能够提供10个新货币创新药加5个新增适应症，一共15个新的这个适应症的这个开始放量。那27年呢大概有11个，28年可能有19个，这些就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统计和汇总分析啊。所以这一些的新适应症的这个放量的这个落地，或者是放量的启动，以及是这个每一年这个新适应症和新批创新药的数量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增长。其实这个就是也会带动公司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加速啊。这个背后的其实是公司就是在一个创新药兑现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周期上。我们都知道恒瑞大概是从21年开始去加大了研发的投入，那每年进入临床的管线呢，从20年的可能十几条，一下子跃升到了21年的三十几条。那从21年到26年呢，基本上每年都保持在三四十条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数量。所以呢2020年进入临床的这个管线呢，基本上在今年去年就是上市上完了，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一个21年进入临床这批管线获批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这周期了。那就21年呢，因为这个研发进入临床管线数量的增加呢，其实它上市数量在今天的当下呢也会对应的这个增加。所以这个其实是恒瑞的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新的这个周期带来的这个增量了。我们觉得这个其实能够支撑公司内生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啊，我们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啊。对，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是这个内生增长的比较有看点的一个点啊。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恒瑞，我们这里还想再讲一点呢，就是公司的这个那个已经 BD 的这个管线有没有什么看头的啊。这个我们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那个亮点的。一个呢就总体上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已经 BD 的管线其实很多它都要进入临床的下一个阶段了。我举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个 DLL3 的 ADC 啊，今年就要启动二线的小细胞肺癌的全球注册性临床，然后这个 myosin 的抑制剂，对吧？它 Braveheart 也要启动2个全球三期临床。那恒瑞呢，就相当于到今年年底，它一共会有1、2、3、4个资产，就是在全球的三期临床中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包括就是公司的这个 PDE34 和 LP 小 A 的这两个小分子，分别都是授权给了默沙东和 GSK 这两个小分子呢，今年也要开始全球的一期临床的这个探索啦。那这个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对应的这个里程碑的收入，包括呢和 BMS 和 GSK 合作的这个多资产的合作，对吧？今年也会有一些资产它可能进入 PCC 或者进入 IND 的阶段，对应的也有里程碑费用的这个收取。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呢，其实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恒瑞的这个里程碑收入它可能就是会开始慢慢的增长，这个今年就是起始的第一个元年了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觉得以 BD 资产里还有两个资产可能是大家有一点这个miss 的，或者是还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呢是这个口服 GLP-1 GIP 的这个口服多肽啊，这个因为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减重的这个市场呢，本来呢大家是觉得这个李来的口服小分子，对吧，一出市它可能就要这个吊打所有人，但实际的表现来看呢，其实思美的这个诺和诺德的口服思美呢，它好像在这个处方量啊包括市场份额的占有上都比口服小分子来的会更好一些。所以口服的多肽在全球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火热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看到双靶这个方向上的口服多肽，恒瑞它这个进度绝对是排全球前几名的啊。所以这个资产其实我觉得是被大家有一点低估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资产其实它一方面呢一方面它的这个减重的效果，对吧，和注射剂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另一方面呢，它这个资产它的一个控制不良反应的水平也还是不错的，恶心呕吐和腹泻的比率也是不高的啊，不高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看头的。包括凯莱拉这家公司它也在美股 IPO 上市了啊，整个市值呢其实也不低，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跟踪，还有这个相信凯莱拉这个持续推进的一个能力吧啊，整个凯莱拉的执行效率还是非常高的。除了这个口服多肽以外呢，其实这个周注射的这个双靶点的这个注射剂呢已经起 动了这个三四项全球的三期临床了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资产。第二个资产呢，我们觉得是这个恒瑞的 myosin 的这个抑制剂，也是要在今年进入全球的三期临床。这个 myosin 的抑制剂呢，主要是针对心肌肥厚这个适应症的。那这个适应症包括了 OHCM 和 NHCM 两个分类啊，两个分类，其实它大概的比例就是以30%和70%的这个市场占比啊。那 BMS 的这个 myosin 抑制剂作为全球第一个上市的一代 myosin 抑制剂呢，它针对 OHCM 的这个是成药了啊，但是针对 NHCM 那个占比30%的适应症呢是失败了，所以它只获批了一个适应症，就相当于这个市场空间打了8折啊。但仅就是也就是就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 BMS 的这个 myosin 抑制剂的一代的放量还是非常的迅速的啊。今年从那去年呢，其实它的这个四季度来看呢，它的年化销售收入已经突破10亿美金了，迈入这个重磅大药的这个级别。那今年呢，其实环比一季度二季度呢，其实二季报还没出，这个一季报呢，其实 BMS 的这个 myosin 抑制剂依然是在环比加速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它这个资产的这个市场潜力可能比大家会那个高很多。另外的话，就一家美股公司 CYTK， 它其实也在做一个二代的 myosin 抑制剂，跟恒瑞的这个改进的思路是比较类似的。那 CYTK 的二代的 myosin 抑制剂呢，它不仅是 OHCM 的疗效可能会更好，它的 NHCM 的这个没有做出来的那个适应症也是做出来了。所以 CYTK 呢，其实现在也是美股比较热门的一个资产了。那恒瑞的这个 myosin 抑制剂呢，针对 OHCM 它是有一个 BIC 的一个潜力，那针对这个 NHCM 呢，之前也是公司去披露了这个披露了这个二期临床的这个数据啊，披露了这个二期临床的这个数据，也是做的是非常优异的啊。这个表呢，就是我们汇总的啊，对比了一下这些myosin 抑制剂疗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资产呢，其实我们觉得也是那个比较有潜力、比较有看头的。像那个 BMS， 其实它之前就对这个资产给了30-50亿美金峰值的一个潜力，那作为那个下一代 BIC 全球第三名左右的这个恒瑞的 myosin 抑制剂，其实这个 Braveheart 的 RCBD 也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也是公司可能被低估的一个资产吧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恒瑞的这一些全球的这个已经 BD 的资产，我简单的写了一下这个峰值，对吧？我们去保守一点去看这些峰值，其实你加在一起，或者我们直接把它这个总包加在一起，怎么说也有得这个100亿美金了，对吧？然后我们再还有这个 BMS 的交易，我都没有算在里面啊，因为没有算在里面。其实这样子去看的话，恒瑞的这个海外的已经 BD 的资产，它绝对是值这个100亿美金的啊，那对应它可能就是1000来亿的这个市值的这个弹性，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确定性的啊，比较有确定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弹性吧，就是已经 BD 的资产，对吧？这些资产它估值的一个打入啊，那其实是比较合理的。一方面呢，马上要在报表上贡献利润了，另一方面呢，也是很多的在密集的进入三期，对吧？那除此以外呢，其实我们不考虑恒瑞临床前的资产的话，在研的这些临床也是有不少值得去看的啊，值得去看的。这个是我们自己汇总的恒瑞25年一年主要做的这些 IND 到底有啥，对吧？你看包括很多的这个双抗的 ADC 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个小核酸，还包括 RAS 方向 PanRAS 的分子胶，对吧？这个也是非常火的一个药物的机制了，然后包括一系列还没有披露这个机制的药物，对吧？就这个是比较有看头的，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口服的 PCSK9 的小分子，对吧？口服 PCSK9 的小分子，这个阿斯利康呢也是要在明年出这个全球三期的数据了啊。恒瑞这些就方向还是跟的是比较紧、比较快的啊。然后另除此以外呢，就是包括这个今年呢，还有一个什么好的一点呢，就是25年很多你做这个 IND 的管线，在今年都会完成一些一期临床的探索，所以这些一期临床的探索的完成、一期数据的读出，就留给了这一些优质的资产非常好的一个 BD 的这个窗口啊。包括呢，我们其实在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看到恒瑞的 IL23 IL36 的这个双抗做那个 PSO 银屑病的，对吧？它能做到一年一针，而且疗效呢也是跟那个 IL17AF 的单抗是可以比较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长效的自免的药物。除此以外呢，前两天刚出数据的这个 INFAR1 加上这个 TASI 的这个治疗这个 IgA 肾病的这样的一个双抗呢，其实也是疗效非常的不错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有一系列这么25年进入临床的这个药，它会在今年出数，哎，那这个就是恒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BD 的窗口了。那除此之外呢，恒瑞还有一些后期的资产，其实在今年也会出一些优质的这个临床的数据，包括这个 Angiopoietin-3 的单抗，还有这个11因子的单抗啊，其实还有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去关注，还有这个长效 IL15 的这个单抗啊，我们觉得这些资产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啊。这些资产因为像11因子的单抗呢，其实它现在的格局是非常好的啊。今年下半年 BMS 针对这个房颤的三期数据的是否能够成功，我们觉得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司这个资产后续的这个对外授权的这个价值了啊。因为小分子的11因子呢，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能够做成的适应症不多啊，但是单抗的这个11因子呢，目前看起来能够做成蛮多的这个适应症的。那恒瑞的11因子单抗呢，是全球第二名啊，其实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资产了。 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弹性包括那个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底以外，弹性还有这个已经BD的资产，对吧？我们觉得也是值不少，值个可能1000多亿啊，1000多亿是1-2000亿市值，然后再包括还没有BD的，对吧？还没有BD，但是有非常多BD潜力的这么多的资产，大概可能又有个小50到100条啊，那这个又是恒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估值弹性的一个地方了啊。那现在因为这个数量比较多呢，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好算啊。我们之前其实有一个深度报告是比较详细的分析了一些这些这个资产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自己其实对每一条资产都有些跟踪啊，这个其实对应到给恒瑞，是不是我们可以按照那个成功率的假设给给予一些估值？我们自己觉得还是非常是有些资产是很有确定性的，是可以给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恒瑞呢，其实是这个基于我们研究的这个后的跟踪的紧密的这个程度啊，我们觉得其实公司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好、非常向上的一个位置上，然后现在估值又是在一个底部啊，弹性呢又比较丰富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点呢，其实还是特别推荐恒瑞医药的啊。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对于恒瑞的分享呢，主要就是这一些了。然后下周呢，其实我们还会可能有一个电话会来更新，就是 Myosin 和这个 GLP-1 的这个口服多肽的这个更细节的一些情况，包括呢可能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中报啊，可能在下一周都会有一些前瞻，或者是去做一些调研啊，这个思考吧那后续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去交流探讨关于公司的一个情况吧那我们可能就是下周再见这个今天的交流分享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一个参与。后续对恒瑞包括其他的这个创新药标的有感兴趣的，或者 CXO 产业链，对吧？我们今天其实更早一点的时间推荐了创新药和 CXO 产业链对这些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团队去进行联系那谢谢大家的一个参会那个各位这个晚安拜拜。
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